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86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营救同修过程中整体提高，多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1月1日。我地区 A 同修曾屡遭迫害，在向民众讲真相过程中再被警察绑架。一、与家属交流。听到 A 被捕的消息时，她丈夫非常生气，反对营救，不想管，赌气地说让他在里面待着吧。他两个妹妹对于营救也很反对，原来都很支持大法，姐姐被迫害后就都反过来了。他妈妈也是同修，出现小脑萎缩的假象，需人照顾，在他大姐家住。我们去他大姐家，他大姐虽然没那么激动，但也明确表示不管。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们想，她丈夫是她最近的人，先从她丈夫这边打开心结。我们知道她丈夫打工上班挺辛苦的，下班后得自己做饭洗衣服。这时同修们包了很多饺子，冻好后给她送去，还有送菜的，送干粮的，让她下班自己热热吃。快过年了，同修去他家帮他打扫卫生、洗衣服，在看望他的过程中不断地给他讲真相，同时修自己。刚开始 A 的丈夫说，你们有政治目的，有国外支持。我听后跟他争辩，我们没有政治目的，其实都是用人心跟他辩。去他家几次他都这么说。一次在回家的路上，我觉得不对劲了，他为什么总是这么说，我应该向内找了。回家学师父经文，你们执着大法不参与政治，他们就叫邪恶的人造谣说大法有国外势力，见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那么怎么才是不执着呢？哦，我不能跟他争辩，从法中悟到了，我就有了智慧和平和的心态。我说，你的认识咱们保留，然后启发引导他自己去思考和判断。我说，你看你媳妇儿在家做什么你是知道的，她是不是就看《转法轮》这本书，这本书你也看过，教人做好人，早晨起来练练功，她不做别的吧。你家有关于参与政治的书、文件、纲领、枪等吗？警察也到你家翻了，找出有关参与政治、打倒谁的证据了吗？如果有这些，你也不会干的，你也不能让他学，对吧？此后，他就再也不说参与政治的问题了。然后，我们就跟家属商量，想请律师为 A 辩护。家属一开始不同意，说这是跟政府对着干，本应该判三年，这样就得判四年，等等说辞。我们就一个同修讲道理，另一个同修发正念，最后正的能量场解体了家属背后的不正确观念和干扰营救的邪恶因素，家属同意请律师了。而家属在与律师见面后就变了，心里有底气了，转而感激同修，并说是邪党恶了。二、通过营救同修整体提高。我们组成了各片大组学法，在注意安全的基础上，遇到问题各片及时交流沟通，向内找， 如交流向内找。当听到同修被绑架的消息后，我们第一念是怎么动的？站没站到旧势力那边去？是否有找同修不足的心？交流中，很多同修都找到了对 A 同修依赖的执着心，自己不能担当，把责任事情推给了 A， 使他没有时间学法，忙于做事，时常夸赞他几句，结果害了他，使他生出了欢喜心、显示心，以及看到他表现出的人心，碍于面子不说，助长了他的人心。我也找到了自己有怕被迫害的人心，也有对 A 同修的妒忌心，还有显示心等人心。一、真相 B 问题。当听说 A 同修被绑架时，身上带着许多真相 B 时，后来知道没有那么多。每个人第一念是怎么动的？真相 B 是师父肯定的，是救人的，不应成为邪恶迫害的理由。交流中，同修都曝光了自己不正的想法，同时在法上归正。结果，派出所警察把 A 同修身上带的真相 B 都还给了家属。二、摆正请律师的基点，修去同修情。当听到有同修说大家营救 A 是因为有情，换一个同修还能这样做吗？听到这些，我们无条件向内找。我们肯定是带有同修情的，有分别心，不然就听不到这些话了。如果换成一个我们认为不太精进的同修，我们可能就不会这么用心了。我们发现，因为有同修情，所以请律师的基点也不够正。我们悟到，请律师就是为了让当地公检法人员明白真相，在当地开创一个好的救人环境，救度更多的众生，一切都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营救而营救。这样我们放下分别心和同修情，本着救人的心去做。三、所谓累犯问题。我们聘请了一位很知名的律师，律师到检察院阅完卷，会见 A 同修后，却说不想为 A 继续代理这个案子了。他一再强调说 A 刚被判过刑，刑满不久，是累犯，现在中共又出了一个什么新解释，对 A 很不利。检察院也说 A 有所谓前科，是累犯，应重判。针对所谓累犯问题，我们各片进行交流，认识到是中共一直不断祸害人，中共才是累犯。我们是随师父正法救人的，我们做的事是最神圣的，况且就是依据人间法律，我们也是合法的。大家的观念转变了，破除了不正确观念的干扰。四、把法庭变成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场所。确定开庭时间后，我们统一发正念，要用正念把法庭变成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场所，结果真的实现了。开庭时，各社区派去了代表，去了很多人，只给家属留了少数几个位置。后来家属又找人加了凳子。同修的正念配合，加上律师有理有据的辩护，使在场的人都明白了信仰法轮功是无罪的，修炼法轮功合法，是中共邪党太坏了，对无罪的人还要判刑。开庭的过程变成了救人的过程。五、练不练的问题。开庭后家属去要人，法官说要 A 说不练了就放人。针对这一问题，大家交流向内找，是不是我们还存在着对信师信法不坚定的问题，及对法的认识不足的问题。针对整个整体，有720迫害开始后说不练了的，也有在不同邪恶环境下被迫说不练的。我们都应找找这些思想根源，营救的过程也是大家整体提高的过程。六、外地同修无私配合。在营救同修过程中，外地同修给了我们很大帮助，来我地交流切磋，真的体现出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没有地域之分，在具体事情上也为我们分担，在这里感谢外地同修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整体配合去公检法部门讲真相救人。在听到 A 同修被绑架后，我们去家属那儿了解情况，家属当时非常生气，不想管，不出面，怎么办？同修就以家属身份去派出所了解情况，还有的同修去派出所把警察的照片照了下来。案子交到公安局后，有同修领着 A 的母亲去公安局找国保人员，门卫不让进院，只能用电话联系，国保推诿不见，最后在门卫那里跟国保队长通了电话，他声称 A 触犯了法律，得走所谓程序，再跟他讲别的，他就不听了。回来后，大家交流，那我们就去他家跟他讲真相。两个同修去了，去了几个晚上，家里都没人。我们打听到他与妻子都在他岳父家，因他岳母患癌症，需人照顾。这样我们就买上水果去国保队长的岳父家探望，为的是给其岳父及其家人讲真相，效果很好。后来他家人接到国保队长的电话，表现得有些不安，因此真相没讲完，同修们就回来了。有同修想用自己的亲身体会，该同修也曾患癌症，修炼大法后好了，告诉其家人大法好。同修就又买了水果花篮去他岳父家，但没让进屋，其岳父说他姑爷说了不算。怎么办呢？大家商量，给其岳父写封真相信吧。信写得很感人，从多方面多角度讲了真相，把信放在鲜花里送去，可是老人没收，还是说他姑爷说了不算。出现这种情况，大家认识到更应该向主流社会讲清真相，我们就给公安局长、副局长、国保队长等都邮寄了真相信，麦地同修也配合邮寄，然后又以 A 同修朋友的身份给公安局长、国保队长打去电话，告诉他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在做好人等。案卷到了检察院后，同修就陪 A 同修的母亲两次去检察院。在检察院，公诉科长不断地威胁同修，但同修们没有惧怕，抱着一颗慈悲心去挽救他，结果他也都听进去了，讲了近两个小时。我们又给他写真相信，同修又去他家里讲真相，最后他说法轮功的案子他不管了。外地同修也配合给各检察长及其他科长邮寄了真相信。这段时间我们请了一位年轻的律师，听说案卷移送到了法院，大家交流，案卷到哪儿我们就去哪儿讲真相。接案的是刑庭庭长，同修又与 A 的丈夫去庭长家，结果不让进，也不给开门，我们就再次写信，用精美的信封，以感谢信的形式写上庭长夫人收，贴到他家门上。后来听说该庭长不管这个案子了，交给副院长管了。同修又与 A 的丈夫去法院跟副院长讲真相，讲了很多，又给副院长写信。我们以不同方式给副院长、院长寄去了各种真相资料，如近期法院退卷、检察院撤诉使学员回家的实例等等。我们又写了撤诉申请书，外地同修帮助整理定稿，撤诉申请书让家属手抄一份，增强他的正念和信心。撤诉申请书从法律角度及提升道德、做好人、祛病健身方面，以 A 同修的实例讲述真相，同修看了都落泪。我们打印了很多份，每个学法小组都有，几乎每个同修都看了。公安局、派出所、检察院、法院由 A 的丈夫直接送，司法局、人大等部门是用挂号信邮寄的。在整个给公检法人员讲真相过程中，一直是有直接面对面讲真相的，有在家发正念的， 大家整体配合。四、及时跟踪上网曝光，海内外同修配合。案件走到哪一步，我们就上网曝光到哪一步，同时请海外同修帮忙打电话，接替操控公检法人员的邪恶，让他们明真相得救度。 A 同修被绑架后，外地同修帮我们制作了不干胶模板及传单，我们在室内大量粘贴发放，同时加上从明慧网下载的不干胶。你们知道吗？共产党是邪教。我们又到 A 同修被绑架的镇上粘贴不干胶传单，当时在各学法组上一说，参与的人很多。非法庭审后，我们看没有放人，又整理了开庭纪实，讲述律师拒绝法院非法要求争取合法权益的过程及在法庭上的精彩辩护词，以当地新闻的形式散发给民众，效果非常好。老百姓喜欢要爱看，并说原来法轮功无罪呀。开庭一个多月后， A 同修还没回家。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又统一发正念，把正念定在解救被邪恶绑架的众生上。 A 同修的家人原来都支持大法，只有她丈夫不认可。当 A 再被绑架后，其家人朋友都不理解了，甚至反对。那么参与迫害的人及 A 的家人亲朋也都会因此被邪恶毁掉，那么同修一回家，他们相应的也就被解救了。后来法院告知，他们本想开庭后让 A 回家，但610不同意，让判实刑。检察院在法庭上建议判3到5年，判决书上写着称因 A 被非法判刑刚满刑不久。最后因为同修的正念配合与讲真相，法院非法判了 A 同修若干个月，很快就可以回家了。回顾整个营救过程，是同修整体提高大面积抢救众生的过程，里面饱含着众多大法徒从法中修出的正念、智慧与慈悲，更是师父的慈悲加持与保护。我们只是表面人这儿动一动，我们的思想行为符合哪一层法了，正念达到了什么程度，师父就帮我们做到哪儿。感恩师父，感恩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将计就计，破除旧势力的安排，作者湖北大法弟子。2016年2月1号晚上，我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梦，地上上下摆着两件上衣，展开放着，很干净肃穆，但感觉到是很古很古时候的青衣，我很害怕，因为就像古人死后装老的衣服，我不理解，很奇怪，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出现。突然一个平和的声音传过来，很久很久就安排了这件事。2月2号，我和妻子，她97年曾练功，后来不练了，到市第一医院拿给妻子检查的结果，医院工作人员说级别有点高。我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是高级别的膀胱肿瘤，就是膀胱癌。当时真如晴天霹雳，怎么也不相信他会得这种病，平时身体棒棒的，在单位风风火火，做事又快又好，在家里家务全是他一人承担，是公认的能人。我有时做正式大法的事，很少管家务，都是他把家安排得有条有理，这一下家全乱套了，真是天都塌下来了。我们经过考虑，到省医院去动手术。当时在学生群上发了一个消息，看看到什么医院好。2月3号下午，我们到了协和医院，并住进了医院。4号上午动手术，5号输液一天，6号天黑时回到家。虽然中间有许多麻烦事，但程序很顺利，别人好像等着我们，没有预约，却一切非常顺利。在大医院
不事先预约是不可能有床位的。2月7号是大年除夕，可我不会做年饭，餐馆订年饭的已满员了，我和孩子们只能自己做，平时都是妻子做，我都不会做，总算七拼八凑应付过去了。手术后要灌注，可那药对人的刺激特别严重，每次总是3到5分钟要解小手，一次比一次疼，有时1分钟解一次。打电话问医生，医生说别人好像没有这么严重，实在不行就来住院吧，并且要人扶着，我的大腿每次都被他掐得生疼，整天整天都是这样，如果不解小手，就会像有无数的小虫子在向外爬，那滋味真是生不如死，难受极了。祸不单行，我们1岁多的孙女又被开水烫伤了，家里乱糟糟的，每个人都紧张到了极点，生怕再出什么事。我问妻子，孙女烫伤那么严重，疼得那么厉害，你怎么问都不问一声？她萎缩地坐在床头，头很低，很微弱的声音说，我自己都不知道会怎样，我能管谁？真是生在苦难中，挣扎以求生。摘自红银寺至坚。他人瘦了，精神状态差到了极点，我叫他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帮他发正念，有时好一点，但作用不大。我想谁也救不了他，天下只有师父能救他。我很严肃地对他说，你修炼大法吧，只有师父才能救你。他眼睛一亮，沉思了起来。下午，儿子来到床前，对他说，妈妈，你还是像爸爸那样修炼法轮功吧，我认为只有师父才真的能救你。儿子明白真相，每次都称李老师为师父。晚上儿媳妇也说，妈妈你练吧，女儿也劝她妈妈修炼。这时妻子咬咬牙说，我不练就不练，要练就一修到底。她下床给师父法相核实，师父，我要修炼了，一定兼修大法到底，随师父回家。第一次练功就30分钟解一次小手，以前都是1到5分钟解一次的，这真是奇迹啊。我们高兴地上2楼告诉儿女们，他们可都不相信，说是真的是假的。妻子说，当然是真的，并且全身非常轻松，其实他能上2楼也是奇迹，我们当时没想到。我们都由衷地感谢大法师父。谈话中突然女儿拿着手机大叫，妈妈你上2楼有1个钟头了，你有1个钟头都没解手了。我们地区的同修经常来看她，鼓励她，给她请了1整套大法书，帮她发正念，和她切磋。她的大姐来照顾她，开始看到病情偷偷躲着哭，看到她修大法后的奇迹，也走入了修炼。亲戚原来都看望过她，我们接他们来玩了一天，表示答谢。妻子用自己修大法的体会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一一给他们做了3退。有的亲戚年纪大记不住，叫我们给他们每人写一张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纸条，好天天念。街坊也在议论法轮功真的好，我们街坊有个老师练法轮功把癌症病都练好了，看来法轮功真的好。两件古代青色衣服，刚开始我怎么也想不明白，现在我的理解是，就是立一件让妻子穿，把她拉下水，甚至威胁她的生命，感谢师尊将计就计，让她走回了大法修炼，走向了生命最美好的回归之路。我根本没有叫家人劝妻子修炼，而他们同时想到劝她修炼，在中国大陆，这要多大的勇气啊！一切是师父在操心呢。那么另一件青色衣服呢？旧势力也对我进行了邪恶的安排。我于1997年喜得大法，跌跌撞撞中走到了今天，还有许多心没修去。妻子开始修炼后，我的左臂突然疼痛，过了2天，整个左臂毫无知觉。我向内找，发现自己还有争斗心、安逸心，对烟酒没有彻底放下，没修出真正的慈悲心，做正实大法项目圆融不够，同时加强发正念， 铲除利用我还有执着迫害我的一切邪恶黑手、烂鬼、共产邪灵，解体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一切按照师父的安排做，其他所有的安排都不要，也不承认。我还做三件事：去执着，加强发正念。我顶天独尊，我有伟大的师父，即使和旧势力有什么签约，我不承认，就不承认。如果还来迫害我，说明你不想走入新宇宙，宇宙的特性也会解体你。一天，我在学法小组学法，突然，师父关于做大法项目要圆融的法，充满我的大脑，满大脑都是师父讲的法，好像师父所有关于圆融的法都显现出来。当时天目看到无数的星星点点从我大脑慢慢散开，慢慢散开，飘向晴朗纯净的天际。我身体内也是广阔无边，天清体透，感激的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师父啊，您为弟子承受的太多了，师父给我拿掉了这一难。邪恶就是恶，一计不成又想迫害我，让我出现像中暑的状态。我知道一切都是假象，不断地发正念。两天后，在师父的加持下，邪恶的迫害彻底失败了。师父的将计就计真是妙，旧势力本来准备迫害我妻子，师尊却安排让他走回了修炼，走向人梦寐以求的修炼之路。邪恶想迫害我，我好像隐隐约约知道邪恶想让我所谓的中风。师父将计就计，让我看清自己的执着，修去执着，提高层次。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摘自红营二师徒恩。师父什么都可以做到，但我要勇猛精进，不要总是让师父操心，要按照师父说的事事对照，做到实修，摘自红银实修，去兑现自己的誓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被转法轮实修升华，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0年了，从2000年就开始被转法轮。那时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了解到长春地区的学员都在被罚，我就想要学好法必须要被罚，因为被罚的时候整个思想都在被罚中，也没有杂念了，你才记得住法，才能体悟到法的高深内涵。一，黑窝里阻止不了我被罚。1999年7月，中共开始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2000年11月份，我刚被熟转法轮，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这一节，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中，只被熟两段就被中共警察绑架到看守所。我的脑海里是一片空白，只记得我背的法。开始的时候，看守所狱警叫我们干活，后来可能是正念抑制了邪恶因素，就不让我们干活了。我每天的安排是，早上吃完饭就练功，第一套、第三套、第四套都练9遍，第二套练1小时，练完功正好吃中午饭。吃完饭，别人睡觉，我就打坐，打完坐，我就独自到清静的地方背法，一般都背出声来，有些女犯觉得我背得好听，都到我身旁来听法，后来他们也得法了，有些还开了天目，有些还好了病。我记得有个女犯人说，法官给她量刑较重，她不服，她说法轮功就是好，我还是要学法轮功，法官也没说啥。我觉得这些人都和师父下世传法接上了缘分。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一起学法，还背红银精进要旨这本书，我也能背一些，就像学法小组一样，天天反复背这些。我觉得大法背得太少了。我在黑窝里被非法关押15个月，觉得时间太浪费了，心想要是能够把转法轮全背下来，在哪里都可以学法，按照法的要求做人多好啊，请师父加持弟子早日回家，好多背法。 2002年2月9日我就回家了，刚过完年，我叫女儿把转法轮给我，她没有拿出来，我知道她是怕再出事。那时她才20岁，一个人在家生活，一年多时间也很苦，很不容易。她也支持我们俩修大法，也知道大法好。丈夫同修也被非法判了3年刑，还在黑窝里遭受迫害。我对女儿说，你不给我书，我就不活了，活的也没意义，书就是我的命根子。她就拿出来了。二，第二次被发。第一次被转法轮，我背了一年多时间才背完。2008年，女儿要我到广州给女儿做饭，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讲不了真相，广东话不会说，也听不懂，就从头开始第二遍背转法轮，还是像原来没背过一样，一句一句的背，但是很容易记住，背第二遍很快，觉得背一遍不一样，背一遍又不一样，每天晚上背到1点钟，早上醒来又背，经常在梦里也背，有时睡觉都背醒了还在背，整个人身心都融在这个法里了。有时女儿说我这不对那不对，我也不动心，不和她争，别人可以对我不好，我可不能对别人不好。在广州3个月时间，就第二遍背完了转法轮，现在我又继续第三次背转法轮了，所以感悟很多。三，在背书中的升华。我开始背转法轮的时候心很静，因为才从黑窝里出来，没有那么多人心。背到第一讲，按照宇宙真善忍的特性去修炼，把常人中的欲望、不好的心、做坏事的想法去掉。背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了一个理，过去不知道如何去修炼，师父用这段话点醒了我怎么做，我就用这段法时时提醒自己，不伤害别人，不给别人制造矛盾。别人伤害我的时候，我认为这是我在过关，应该向内找。有时有很多人心反映出来，我马上就抑制他，这不是我，我是大法弟子，不应该有这个心，空间场一下就干净了。师父讲道，千万要坚持来听课，只要你走进课堂，你什么症状都没了，不会出现任何危险，出自转法轮。师父的法理使我明白了学法的重要性，你只有学好法，你的身体才能转化得快，你只有学好法，修去所有不好的人心，才能早日圆满。我每次遇到过病业关，首先是学转法轮，然后再练功，很快就好了。如果是旧势力干扰，那就多发正念。我经常被转法轮，有时背得泪流满面，甚至想放声大哭。例如有一次，我一个人在自留地里干活，边干活边背法，先是泪流满面，接着放声大哭，自己背法太认真了，感觉每一个字都在脑海里回荡，就有那种非常激动的感觉。有的时候我自己悟到我另外空间的生命体，又看到师父为我做很多殊胜的事，也是感动得泪流不止，此时我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四，在背法中实修自己。我背转法轮第四讲时，看到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学到这里一下悟到，我背法还没有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没有真修实修自己。有时背法有点走形式，基点是唯思唯我的。有一次我的手突然抬不起来了，写字都很痛，开始的时候我悟到师父又开始给我调理手了。在2013年我的手摔断过，当时的手就动不了了，筷子也拿不了，勺子也拿不了，只用左手拿勺子吃饭，菜都是丈夫同修给我夹，手肿得像馒头一样变形了，乌得像茄子。我没想到上医院去处理，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练功，虽然动作不是那么到位，可是师父给我体内下的机制，它会自动运转，使我身体达到标准的。接着每套功法我都加长了时间，第一套、第三套、第四套都加长了，做3遍后再做2个3遍，第二套法轮桩法加长到1个小时，当晚吃饭就可以拿勺子了，第二天可以拿筷子了。这期间还有同修到我家一起学法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中共邪党邪灵的干扰，否定旧势力的安排。 一个星期可以骑自行车了，还到店里帮丈夫同修干活，一个月完全恢复正常。最近大陆第14届法会征稿，我写自己被转法轮的感悟时，手又开始痛，我想到是不是师父又在帮我调理手了，可是越来越痛，学法练功手都不到位，痛得很难受，就不断地发正念，清除旧势力干扰，还是未见，马上向内找，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没有放下，是不是哪里做错了，自己没有发现。我看到明慧周刊一个同修背法修心性的交流文章，很受启发。他上公共卫生间，看到一个苹果手机被落在那里都不要，人家心性多高呀，而我却经常叫丈夫捡菜叶子喂鸡。有一天晚上下班后，他看到垃圾堆上面放有很多好菜，就捡了些回来，拿回来我也挺高兴，觉得心安理得。时间一长，我的手又开始痛了，越来越痛，痛的手都抬不起来。这下想起同修上卫生间看到苹果手机都不要，觉得那是占便宜，那我要别人的剩菜是不是占便宜啊？利益心、欢喜心是要修去的执着心，心想这菜今后再也不要捡了。我对丈夫说，我们不捡了。我这下心里轻松了，手痛减轻了，也可以干活了，两天后完全恢复正常。我深刻体会到学法修心，真修实修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丝一念太重要了。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能忽视一丝一念。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9日。今天吃完早饭，我就准备学法，坐下来之后想一下，先抄法。这时一个念头闪过，这几天抄法没有明显的感觉，那就看书吧。然后又有一念出来，有没有感觉也抄法。我一下就警惕了，这个不想抄法的念头说明了什么？仔细思考后恍然大悟，啊，原来我学法不是为了改变自己，对照法向内修自己，而是在向外求，为了自己得到什么，求悟到了法理后身体的变化等等，这不是有求而学法吗？想在大法中得到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利用大法为自己服务，从而得到人中的好处，这是人在大法中索取，多么肮脏的思想啊！师父为度我们耗尽了一切，为救宇宙苍生耗尽了一切，其中的艰难和巨大的付出，是我们永远都无法真正理解和看到的。想到此，我的内心百感交集，真是愧对恩师的慈悲救度，让那些对我寄予希望的宇宙众生失望啊！修炼21年了，可这个人心、私心根源至今没有修掉，而我却肩负着助师正法的历史使命，把师父一再延长的最宝贵的时间用人心在做大法的事情，还觉得自己学法很少干扰，很清醒的学，很精进。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之后，我就开始抄法，坐在那儿身上的肉就感觉疼，昨天也是因为坐着身体疼就不抄了，刚刚抄了一夜的时候笔就不好使了，断断续续的下水，写出的字还有双影，手感特别不好，就觉得笔尖滑纸了，还发出刷刷的响声，一直没有这个情况的，而且这个笔芯是昨天刚刚换上的，我的心一下子难受了，烦躁起来，马上就不想抄了。刚想放下笔的时候，有一个念头出来，不让我走的意思，似乎在告诉我不要被带动，不能有情绪就不抄法了。我一下就稳下心来继续抄，写着写着还不断的抄错，笔还是那样不好使，烦躁的心一下又上来了，马上就想走，有一念又定住了，接着抄，实在不好使，我就把笔芯拿出来，不知哪里来的气，把笔芯一下就摔在地上了，又换了一个新的，还不太好使，心里生气，又要起身不抄了。这时又意识到不能走， 我本来是要抄法的，是因为这些个问题出现了，烦躁、生气、心情糟糕透了，总有个念头让我不抄了走人，这不是干扰吗？心定下来继续抄法之后，发现眼前一个亮晶晶的金色光点突然闪一下就没了，这一切的干扰就是来自另外空间的黑手烂鬼干的。一会儿眼前忽然一个像水的漩涡一样的闪过，我想是法轮在清理空间场，悟到了能使我继续抄法的是师父法身在点化我，师父帮我了，谢谢师父。从中感悟到修炼人的一丝一念真的很重要，稍一疏忽就分不清自己，从而被干扰到了，还以为自己怎么这样了，怎么什么都不对劲儿了，其实都是邪恶要执意干坏事。可是我为什么被干扰了呢？我悟到把自己不好的思想念头仅仅找到了还不行，还得排斥它，修掉它，同时还要摆正基点，以纯纯静静的心态学法。师父在《金金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说，带着执着而学法不是真修。是啊，我对师父这段讲法又有了更深的认识，个人体悟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